我们今天早上晨更开始来看出埃及记，出埃及记第一章，其实就是出埃及记。有的时候我们人的头脑，我可能说的是我自己的头脑，所以呢，你既然不喜欢他们在埃及地，还要领他们出埃及，那你为什么又领他们进来呢？我们人就是这样，是啊，非啊，对啊，错啊，零啊，一啊，之间好像没有其他的。但是神知道他们需要有一段历练，需要有一段的时间，与其让他们饥荒饿死在迦南地，真的，神就早早预备约瑟，让他们可以在埃及使这一支民族神的应许得以完成。有的时候我们在运用的时候，有的时候我们会有很三重、四重、五重、六重标准，意思就是说，我们这是神的应许，我们一定要留在神的应许的里面。有的时候我们是坚持自己一定要留在这个里面，有的时候自己我们留不留呢，自己也不那么的看重，但是一定要求别人一定要在一个什么东西的里面，比如说持守岗位啦什么，哇，很多很多的东西。但是我发现一件很稀奇的事情，就是在这个地方，神怎么没有让这个雅各他就一直坚持留在神所应许给他的产业之地，要下到迦南地来，要不然要下到埃及地来。所以我们真的，我们不要把圣经归纳出一套道理来搞，我们乃是要看到圣经里面的事实，的的确确，雅各要到埃及来说，心里面很作难。为什么呢？理性告诉他不可以离开神应许的地方，但是里面他灵里面又很清楚，知道说这是这个神这个保存了约瑟，让他可以约瑟在最后见一面。没有想到在这样一个路程的里面，却让以色列的百姓在埃及地着床起来，这是雅各也没有想到的，谁都没有想到的。今天我们太轻易的，不晓得是假传圣旨呢，还是假奉圣旨呢，我们做每一件事情都是说神要我这样做，神不要我那样做。雅各在这个地方，他下埃及的时候只说我要去见约瑟最后一面，这么真实的理由啊，就是讲最真真实实他心里面为什么要去埃及。他想不通要去埃及是神的应许，他不离开。但他真正要去埃及，也没有去给埃及找了一个下埃及找了一个很符合圣经的理由，他把他真真实实的我要下去见约瑟一面。难道他把他真心讲的说要向埃及去见约瑟一面，神要借着这个，神要让雅各一家到埃及去，使这个埃及的以色列这个民族能够在埃及地繁衍这件事情，就因为他要向埃及去的这个理由讲的不属灵不合圣经，神就不做工吗？会吗？会吗？今天你看，我们今天做任何事情，做也好，不做也好，要人家做也好，要人家不做也好，我们都讲出一套道理来，而不是讲你为什么不要他做，为什么要他做，真正的原因。这就是今天我们的可怜，我们假冒为善的那样的一种的可怜。我们讲个真实的嘛，像雅各一样嘛，像埃及记讲个真实的理由嘛，我要去见约瑟最后一面，上帝还不是做成让以色列民族在埃及地越来越昌盛这样一个事实呢？这个我今天读了第一章以后有的一个分享。但是呢，我要讲的，你把你真的理由讲出来了，你就要面对别人觉得你讲的理由不属灵不合圣经不干什么。其实我们今天用我们觉得很合圣经的理由套在约瑟下埃及的讲的理由上面来讲，约瑟根本不符合，对不对？但是为什么不符合的东西又记在圣经里面成了圣经呢？真的求主怜悯我们。 让我们不被我们自己的理性所挟制，但让我们也能够善用神所给我们的理性好好去思想。而且我们相信我们上帝是超越我们头脑理性的神，我们不要被我们自己的思想限制住我们对神的信心。第二点我在这边要交通的是，我不知道为什么今天我读的是那个感触很深，感触深的两点是什么呢？就是这个法老啊很为难。什么叫很为难？又怕这些以色列人走了，找了一批他可以用的人，那么又担心怎么呢？又担心他们越来越强盛了以后怎么样呢？对他有威胁。假如在我生命里面也有这样一种光景的话，我慢慢就发现一件事情，其实一个人呢，一个人不像摩西这样的领袖，我是说摩西是一个没有领袖欲望，上帝看见的让他可以带领200万以色列人的这样一位神的仆人。摩西永远觉得他只是神的仆人，他从来没有觉得说他是以色列人的首领，他有地位，他有权利。以色列人闹，对不对？他从来没有去跟以色列百姓去讲什么呢？你们不知道吗？神立我来带你们出来，谁不听我的话？你们应该顺服我，应该听我话。摩西从来没有这样。神的百姓一闹，这些百姓们一闹，摩西就到神的面前去了。耶和华上帝啊，你看这是你的百姓，他们来跟我闹，这是你的百姓，你要我干嘛？但是一个法老就不一样了，他知道他自己是王，他知道他是做头的，他是做领袖的。当他心里面有两难的时候怎么样呢？当他心里面两难的时候，他就用巧计。什么叫巧计呢？就是又不让他们走，又不让他们返，就这个意思了。他就做两样事情。一样事情怎么样？让他们累到什么也没办法想啊，挖开眼睛就这样，对不对？这还去想什么呢？这不想，是吧？还有一个什么呢？还有一个就是掘他们的种啊，抄他们的底，是吧？掘他们的根。我不知道为什么我会这样的联想，可能这就是我经过的背景。你看，今天你说在社会上也好，在教堂里面也好，当一个人发现你有恩赐，他又怕你的恩赐大起来，弟兄姊妹跟他这个跟了你不跟他，对不对哈？那么怎么样呢？就把你排，所有的区都喊你去，去，是吧？看到一个人怎么样呢？哦，什么外面还有什么特会啊？什么不准去聚会怕了？妈妈都抓这些人来做礼拜堂很多的事情，哎，有没有点像这个法老的做法啊？啊，搞到个地步，人家家里面事情也不能处理，那老公在家里面有很大的意见，对不对啊？这个你要丢下父母、妻子、儿女啊，不然不配进神国，搞了很多的东西，这个有没有点像这个法老的做法？像不像？今天有多少人光是忙礼拜堂的事，忙到个地步，根本没有时间顾其他的。真的求主怜悯我们。当我们怕别人强盛起来，其实他强盛起来不是很好吗？神的国不是有盼望吗？除非我们是法老的心态，除非我们是埃及的思想，神的百姓强盛了，我就有威胁了。那么怎么样呢？那么一个人要的只是地上的权柄、地上的地位，是不是啊？像法老一样的，就我们假如不是真正看重是神的国，神的国里面神的百姓越强壮越好啊，越昌盛越好，越繁衍越好，不是吗？不是吗？但是你看今天多少的人就怕自己的弟兄姊妹怎么样来跑到别的地方去这个有一点对生命有益处的学习了。这个到底像法老呢，还是 像活在神国度里面的人的想法。小地方哦，同样在一个礼拜堂里面聚会，有不同的团契哦，对不对？今天同个地区有很多这个教堂，同一个教堂做礼拜里很多的团契，你以为法老只有一个？哦，多得很呢，就是在同一个礼拜堂做礼拜，不同的团契，就是好像要拉人一样，这个饭店这个两家 KKB 两个饭店是不是啊？哇，客人来了是要拉进去是不是？今天是这样的吗？只要是神国的百姓，在神国度的范围的里面，不管是使徒先知传福音的教师牧师，对神的儿女有益处，我们怕什么呢？怕他吃错草，我们给他吃的草又没有毒，都没有想到说他信的神跟我信的神是一个啊，弟兄姊妹，这一件事情对我来思想是我一直没有想通，但是我也感谢主，感谢主什么了？到最后，哎，法老，你有你的本事。你的本事是趴在地上的本事。今天是我看到很多人，社会上都已经给你都没有，你都已经被社会都边缘化了，你不好好敬畏神，还拿被社会边缘化的那套东西，又跑到教堂里面来搞兴风作浪的，能够搞得出什么来嘛？对不对？是不是这样？求主怜悯我们。但是神怎么样呢？神有神的办法，因为到底神的领域非同法老的方法，你法老再怎么搞怎么样，越发蔓延，越发昌盛。这就是，你看哈，当基督徒，我跟你讲哈，这个真正的基督徒啊，在越逼迫的环境里面，他越昌盛。这个真正有很多的基督徒在越舒适的环境里面，他怎么呢？他越慢慢过去。那这个问题就在这个地方，求主怜悯我们。这个为什么说在人家说在铁幕底下的信徒钢铁般的意志，是不是啊？在民主自由国家里面的这个信徒软趴趴像棉花一团，是不是啊？真的你好好想嘛，这也不能一概而论。我的意思是比例上来讲了嘛。而且在环境逼迫很厉害的时候，没有假基督徒，为什么呢？因为你一信主，马上也受逼迫。当你信主的时候，你就下定决心要为主受逼迫嘛，那还有什么假呢？但在民主自由环境里面呢，你不信主没有得不出好处，信了主才有好处的。那么你看，会引进多少为了得好处来信耶稣的人嘛？所以法老他真的是一个完全不明白神心意的人。今天又有多少在地上人的组织里面，不管这个组织叫基督教的组织还是叫什么教堂教会的组织，只要他的头脑是法老的头脑，做的事情不会两样。但是怎么样呢？神要在那个里面兴起的事，神照样兴起。你看到很多的地方啊，我看见事情很有趣的。什么叫很有趣的？当神在一个人掌权的地方兴起神的工作的时候，那一个法老有没有一点关系都没有？你了不了解？像中国大陆有很多信耶稣的人，你这个政权好也好，你这个政权不好也好，对他们一点影响都没有，因为他们心里有一个东西是跟着神走嘛，是不是这样？同样，你说今天在基督教界里面，很多的教堂的里面，你会发现那些正是敬虔爱主，在那边被主所兴起的器皿这边的，这个教堂里面主任牧师也好，没有主任牧师也好，有什么当家长老没有，通通一点关系都没有哎。除非那个主任牧师当家长老像摩西一样是做神的仆人的，不是做法老的，那么怎么样？这还有点不一样啊，是这样。不然的话，只要一个是有法老心态的所谓基督教的领袖，其实你在跟不在，只是你自己觉得不能没有我。但对那些真正被兴起神的属神人来讲，你有没有根本没有关系。人家说王某人，你怎么知道呢？ 我说我真心归向神的时候，管他这个礼拜堂里面负责的是谁啊？不是这样吗？因为在我里面知道说，基督是教会的头，不是吗？就主怜悯我们。第二点，我要跟大家，第三点跟大家分享的，这个法老的第二个诡计是什么呀？法老的第二个诡计就是绝种，什么绝种的呢？哎呀，我说这个奇怪，他不要怎么想，他那个想是他的文化啊。摩西之所以知道他是自己是以色列人，要忠于神，是摩西的爸爸告诉他的，是摩西的妈妈告诉他的，你们告诉我。今天法老他的想法就是，他总是以为什么呢？男的嘛就是传后了嘛，谁跟你讲的？男的光是男的没有女的传什么后呢？等到有一天，只要他是希伯来人，你说没有希伯来男人的，他就什么呀？其实真的按照血统来讲，就是一半一半，不是？啊，今天我们很清楚嘛，就是一半一半嘛。妈妈有血统的，这个爸爸的不是。今天里面有一个很重要的，我要想的就是说，其实法老不希望有纯种的以色列人，还不是从血统上面来看，就是说他真的不希望有纯种的以色列人，纯粹的以色列人。但是我要跟大家讲的，今天根本至少在犹大支派里面，没一个从这个拉合以后就没有纯种的这个犹大支派的人，大家懂我意思啊？你看，在犹大支派里面有几个外邦的女子嘛？她都不是希伯来人所生的希伯来人嘛？她变成这样，所以今天来讲，从一个角度来讲，法老他的想法，其实问题是男的也好，女的也好，只要是忠于耶和华上帝的，总会教导是他孩子的。只是严谨一点来预表的时候，好像说是你这个不是一个纯种的基督徒。举来讲，什么是纯种基督徒啊？只有纯种的这个教派的基督徒啊，就变成这样。所以我在这件事情上面还没有太深的领受，但是我只是知道说，法老有一个诡计，他要借着杀男孩子来灭绝以色列这个民族。从这个角度我们来思想的话，不晓得为什么我会这样的联想。我只问大家，在所有侍奉的里面，什么是就在所有基督教的活动里面，不要说基督教活动，就我们所有在追求的和神心意的活动的里面，最容易的是什么？就好，不要说最容易，我们最想做的是什么？我们最不想做的是什么？我们就能很清楚看见，其实魔鬼的这一个诡计，或者说法老的这一种的思想，其实一直在，魔鬼一直在用这样的方法在对待神的百姓。我曾经有过这样的问卷，到最后发现怎么样呢？有两种人，喜欢做事的人怎么样？他最喜欢就帮礼拜堂做事啊，有人讲。那么不太喜欢做事怎么样？他最喜欢的就是上礼拜堂开的课啊，是这样。那后来我问大家说，那么去接触不信主的人跟他们传福音呢？哎呀，那个比例低低低低到你都不敢相信，都不敢相信。其实我曾经在台北的时候， 因为他们也知道我是个年轻工人，所以呢，教会的有一个管石窟的妈妈，我就跟她讲，我说妈妈，这个说妈妈，你要不要跟我我有个想法，你要不要做个资料出来给我看？第一个，就是我们今天所有弟兄姊妹奉献的钱，用在传道人生活费上的比例是多少？用在这个礼拜堂的所有开销的比例是多少？用在什么什么什么什么什么修缮啊，什么增加设备的多少？然后呢，用在真正传福音事件的多少？等到他把这个比例一出来的时候啊，我就拿了这个比例，我就去找我们的长老。我说我们现在收到弟兄姊妹的奉献的款比例是这样，怎么会是传福音的比例用的最少呢？这叫什么？这个叫法老断子绝孙的诡计。假如我们连这一点没有看清楚的话，假如我们这一点看不清楚的话，你看今天多少在，你看这个今天在美国有多少怎么样的，到最后怎么样的，到最后他们不是不热心，很热心，他们一直看重自己的热心，但是呢，没有人愿意好好去带领信主。这批人怎么样，连他家里面的孩子都不上教堂，所以到最后怎么样，牢一个死一个死一个死一个死，到最后怎么样呢？到最后反正不是卖给韩国弟兄姊妹，就是卖给中国弟兄姊妹，他变成这样。美国很多的教堂在加州啊。他变成这样吗？今天假如我们今天在一个礼拜堂里面，我们只是鼓励弟兄姊妹来造就，开这个班那个班，做许许多多事情，又是干礼拜堂干什么？一年里面没有人可以带进不信主的人进来，你礼拜堂盖偏了能够几年？那一代的人，雅各跟他的兄弟通通死完了。出埃及记的第一章是这样讲的吗？不是吗？啊，约瑟和他的弟兄并那一代的人都死了。真的，别的不讲，给我印象很深刻的有一次，我们在参加一个什么青年会的时候，那个牧师讲了很大声，又是曲目又是这样的。他的下面很多人就是他的学生，把那些学生骂了这样做那样做。我不讲名字的，其中一个他的学生站起来，你牧师你不要讲这么大声，你一年带领几个人信耶稣，你跟我讲吧。哇，不管这个学生的口气好不好，骄不骄傲，内心怎么样，上帝鉴察。但他讲出一个非常重要的问题是什么呢？你一年带几个人信主？我不是问说你一年帮多少个别人带领信主去帮他受洗，而是你自己一个人你自己带领多少人信主。当我们这一件事情没有看见，我们就上了法老的诡计。上了法老的诡计怎么样呢？就是来灭绝以色列人的一个诡计。我们到底是那个听话的收生婆还是我们是那个敬畏神的收生婆我们敬畏神的，我们是个敬畏神的收生婆的话，怎么样呢？等到弟兄姊妹真的要用传福音的时候，我们就乐观其成。假如我们是一个听法老话的收生婆的话，怎么样呢？所有传福音的需要传福音的案子一提出来，通通否决啊，就这样了嘛，把他掐死嘛，就是这个要传福音的这件事情，对不对？再把他掐死嘛。我就回想起我刚刚到泰国北部的时候，我们那时候说要开荒布道队，有很多人说王老师你刚刚来不知道，你要去申请经费没有可能，是不是这样？我说传福音什么经费，我们大家去就是了吗？是不是？弟兄姊妹，你以为这个收生婆就是这两个希伯来的收生婆吗？今天有多少人一听到福音行动就把他掐死呢？ 其实不要你出什么力呢，你愿意好好为他们祷告，主啊，给他们传福音的热忱，主啊，预备好那些他们要去到地方人的心就可以了嘛。哪有说因为钱不够嘛，这个事工那大家不要做，对不对？是不是这样？不是嘛，他变成这样，所以求主怜悯我们。这一个法老的诡计，难道今天魔鬼不再使用吗？假如你是法老，你想做法老，你有权利欲望想做法老，你就会上魔鬼这样的当，做当年法老做的事。假如你是敬畏神的收生婆的话，你就会让怎么呢？你就会让对神兴旺，神百姓可以兴旺的事情怎么样呢？你乐观其成的让他能够进行。当然我讲到这边，我也不得不讲什么呢？每一个男孩生下来收生婆都没有到他们就生了吗？还是这个收生婆只是用这个理由去回答这个埃及法老呢？圣经里面没有答案。不管他们怎么回答，他们存的是一颗敬畏神的心。就一个有心敬畏神的人，爱神的人，不代表他做的事情都对。我这边讲的是，我们去追求表面上做的都对，但是我们的心不敬畏神的话，比起那个心里敬畏神，可能在做法上讲法上有瑕疵的人，神更喜悦哪一个人？神更喜悦的是心里面敬畏神的人。为什么上帝，为什么耶稣到世界上来那样的会说法利赛人呢？因为他只追求外面做的给人家觉得对，但他里面的诚心怎么样是神所不喜悦的。求主怜悯我们，我们不要拿这段圣经来替自己说白谎，又来变成一个圣经的根据。圣经里面只是说见证他们的心是敬畏神的，没有说他们去应付法老讲的话是对的。求主怜悯我们。我说这，我读到这边，我这件事情不能不交通。但是问题，对说白谎的人，你要恨他吗？也不需要。但是要把圣经里面很多很真实的事情跟他分享的时候，希望我相信上帝希望我们怎么样，心里面也存敬畏神的心，在做法讲法上也合神的心意。我们去低头祷告。